若常信奉清净僧，这个信心不退转。僧现在这里主要是指的出家的住持僧宝，本来在僧宝里面有圣贤僧，有住持僧的凡夫僧。圣贤僧啊，是包含大圣菩萨僧，例如文殊普贤、观音世智啊，都是圣贤，没有成佛之前等觉以下的菩萨啊，那么都称为圣贤僧啊。只要成就出世间圣果，都叫做圣贤僧。那么声闻人四国四相啊，最高的阿罗汉国，当然都叫做声闻僧的圣贤僧。现在这里主要是指的住持僧宝，住在世间，认识佛法，使他续佛慧命，近未来即流传下去的，就是住持僧宝。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因为他只有声闻僧，所谓1250人都是现出家相，都是声闻，没有另外建立菩萨僧啊。纵然有菩萨现出家相的，都把他活活在声闻的僧团里面，不另外建立菩萨僧。所以《大智度论》第34卷里面所说的是说，释迦牟尼佛法中啊，这个弥勒菩萨、文殊菩萨等，不止这两位菩萨现这个出家相，还有其他好多菩萨，例如贤父等16正士啊，那么他们都是现的出家相，所以把它合并在声闻僧里面了，没有另外建立菩萨僧。而文殊当时现的出家相，我刚才举的例子就可以明白，因为他领众去接受在家居士供养的时候，文殊跟摩诃迦舍彼此互相推让，摩诃迦舍就认为，哎，文殊菩萨你是个大菩萨呀，你应当走在前面啊。那么文殊说，哎，摩诃迦舍尊者，你是长老啊，按照戒律你应当走在前面，我怎么可以走在前面呢？所以彼此互相推让，最后以戒为标准啊，佛在戒法里面已经有规定啊，先受戒者应当在前面，所以还是让摩诃迦舍走在前面的。那么根据这个记载就可以知道，文殊必定现的是出家身，假如他现的在家相，他怎么可以跟摩诃迦舍争这个推让呢？没有这个事情啊，因为当时佛在世的时候，这个僧团的这个出家众跟在家居士他的界限很分明的啊。所以当时文殊、弥勒都是现的出家相，而编词典的人呢，可能看到现在一般的这个文殊菩萨都是画的或者是说的，都是好像跟这个在家相一样，都有头发，所以他认为呀，看到经文里面所说，就认为文殊是个现在家相啊，那是他没有把这个经文论文看清楚啊，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说明他是现在家相，经文没有这个文字，论文也没有，而且他是合并在声闻里面。既然是合并在声闻里面，如果不是现出家相，他怎么可以合并呢？合并不起来的，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所以这个词典里面写菩萨僧是现在家相的，而修的大圣菩萨道，这个很大的错误啊。菩萨僧佛在世的时候，菩萨像文殊、弥勒也是现出家相，不是现在家相，而也不能这么死板的规定出家人就是修声闻法，就是小圣，在家人就是大圣法， 就是大圣，也不能这样子呆板规定啊。大圣菩萨在菩萨道里，出家菩萨、比丘、如法修行菩萨道的多得很，而且在我们中国佛教近代，自从明朝以来传戒三坛大戒啊、这个三坛里面第三坛就是菩萨戒，第一坛就是沙弥戒，第二坛是比丘戒，第三坛是菩萨戒，所以中国佛教的比丘啊都是菩萨比丘，都是受过第三坛的菩萨戒的菩萨比丘。那么他受过菩萨比丘戒，是个菩萨比丘，你怎么可以说他是单修声闻的小圣行呢？所以这一类的这个词典的解释啊是完全不通的啊、他也没有顾虑到现实实际问题啊、而且也以论文也相违背的解释啊，这是不正确的。那么不讲到这里，没有因缘提出来讲，所以这个佛学词典呢、也不能说它完全是对的，里面会有多少有瑕疵啊、那么像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呀、使人生起误解的，所以我不能不说啊、我也不是怕在家人抢饭碗，反正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不是怕人抢饭碗，而是要住持佛的正法，把佛法僧三宝建立在世间呢、希望这个三宝住持能够永久如法啊、正当的如法的流传下去，敬畏来际，佛法才能久住世间。有三说法，那么有人在弘法，就有龙天都欢喜呀、假如无三说法，鬼神愁。那么假如世间没有住持三宝的话，佛法就没有办法流传下去的啊、这个是很显明的例子啊、因为在家人无论如何，他有他的事业，他有他的家庭，不是专行啊、那么当然是一样可以学佛，但是住持正法还是要靠出家人。这个道理呀、我们必定要把它坚定起来呀、大家如法去扶持，那么佛法才能永久流传下去的。假如拢得三俗不分的话，我想佛法迟早要被灭掉，末法怎么磨就自己把它磨掉了。那么现在我们看着经文说若常信奉以尊清净僧，常信奉清净僧，僧怎么样子称清净啊？看清净两个字也可以懂得他注重在住持僧宝啊、这个所谓清净僧啊，就是因为住持三宝的僧团啦、出家人他有五种功德，所以成为清净僧啊、所以在佛学词典里面也有这么一个名相啊，就是僧有五净德，五种清净的功德啊、看看那个三藏法术也可以知道，这个僧有五种清净功德是哪五种呢？出在哪里呢？出在诸德福田经，藏经的经藏里面有一部经啊，叫做诸德福田经，诸比丘的那个诸，众多的意思，德功德的德，诸德福田经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他说僧出家人称为福田，因为他有五种功德，哪五种啊？第一他发现离去世间的世俗成就一个出家的身相他勇猛精进的修学佛法，住持佛法，这是他第一种功德能做人间福田。第二，出家人啊，他把身体的形象都把它毁坏掉，不像世间人呢、头发很美丽，发发哦，身体穿的世间的这个衣服啊、 很美丽，很好看。那么脚上现代人穿的是这个皮鞋，女的还是高跟鞋，那么出家人把这些统统都把它毁掉了，毁行守自戒，从出家剃度的时候，他赞叹的句颂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毁行守自戒，毁行就这个身形啊，最宝贵的头发。把它看作三千烦恼丝，把它剪掉剃掉，所以出家必定要圆顶方袍，把头发剃掉。头发剃掉就是把人的身形啊，把这个最宝贵的头发把它去掉，毁形。然后守住出家的志愿戒气。所以第二他毁掉他自己的身形的那个好像穿坏色衣。出家人穿的是坏色的衣服，那么如果按照印度佛在世的时候跟现在南传佛教，还有湿着脚不穿鞋子光脚去托钵生活，我们中国出家人虽然是穿的有穿鞋子穿袜子啊，但是鞋子是罗汉鞋僧鞋，罗汉鞋啊本来是个草鞋，草鞋，从前古代叫做蒲鞋啊，蒲就是草啊，蒲草去做的鞋子，后来啊慢慢啊高贵起来，做成这个布鞋，用布做已经是太好了，那么如果用皮革去做是不对的，不合法的，那所以出家人他毁形，守自戒，他毁其形象，现出家相，那么他剃发出家，剃除剃发，把这个世间的人认为好的好看的相啊，他都把它毁掉了，穿的坏身衣啊，那么他能如法修行啊，做人间的福田，这是第二种功德。第三，他是割爱慈亲，把自己的家庭父母恩爱整个把它割掉割断。所以这个出家剃度的时候毁行守自戒，接下去就是说割爱世师亲，把世间的恩爱把它割断了，那么舍离自己原来很温暖的家庭啊，跑到这个寺庙去学习出家的修行法门，那么他跟佛出家，把世间的父母舍掉，家庭六亲都舍掉，然后才去出家，所以这是第三点的难得，他把世间恩爱丢掉了，完全为佛法来修学，一心精进勤修道业来自利利他，这是第三种的福田的割爱世师亲。第四种啊，他把整个生命就交给佛法，出家人整个生命交给佛法，那么出家人的这个身体啊，就是三宝有的，就是佛法有的，不是他自己有的，因为他所谓自归一生啊，把这个生命都归于整个僧团啊，也要接受僧团里面的如法的这个修持啊，那么一切都要按照出家法，对于世间的那些俗法整个都要舍掉丢掉啊，所以维系生命啊来修学佛法啊，那么他整个生命都啊所谓归命三宝，把整个生命都归于三宝，做三宝的事业啊，那么不是他自己是有的了，他这样子把生命都放在佛法里面，专一为佛法来做上求下法的事业，所以这是第四种的清净功德。第五啊，诸德福田经里面第五说，他自求大圣，他的志愿是求这个大圣佛法，要自利利他，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他有这种的菩提道心，他能够自利利他，所以叫做是世间的福田。因为住持三宝具备这五种福田功德， 所以叫做清净僧啊，所以就是僧有五种清净功德，就是僧无尽的五种清净功德。因为他具备这五种清净功德啊，所以叫做清净僧。或者你会说，到了现在末法时代，我们看出家人未必都那么清净吧？你应当要知道，那是个人的事情。这个出家人的个人是不是够清净，是不是如法，那是他个人的事情。僧团是清净的，因为僧团的原来的目标他是清净的，是要清净的。僧团本来是清净，偶然有少数啊不甚理想的这个世间法，难怪了。无论你哪一门哪一行哪一类，都不可能完完全全的清净啊。一个人要到完全究竟清净，只有佛，佛才是究竟完人。没有成佛之前，这个经文里面曾这样说，就是菩萨，高位的菩萨也有为过可求啊，也有微细的小小的微微的过错可以求得到，吹毛求疵也能够求得到的。那么既然是大菩萨尚且免不了还有为过，何况我们初学凡夫呢？那么不定凡夫难免有所过错，但是他的目标是求清净的，能发心出家目标就是求清净的。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僧本来就是清净，所以若常信奉清净僧，修学佛法具备三宝的信心的人，恒常信奉于清净的僧团，这则信心不退转。那么既然对于三宝有具备彻底的信心啊，那么这个人的信心就不会退转的，因为他了解整个僧团是清净的，偶然有个人有不如法的地方嘛，那是他个人的事情，与整个僧团无关，不能用一个小问题来破坏整个僧团，所以他能够信奉清净僧，这的信心不退转，那么信心不至于退转呢，修学佛法才能正常啊。若得信心不退转，别人信力无能动。这个人如果能够得到信心不至退转的话，这个人的信心没有人能够摇动他啊。那么也就是说，佛宝我们绝对相信，绝对不会有所退失的信心，因为佛是个完人呐。世间没有比佛再究竟圆满的，所以对佛的信心绝对是不会退转。法嘛，法是佛说的，是究竟清净的，那么当然对法宝我也是彻底恭敬亲尊重，也不会退转啊，所以他没有这个不退转的话，因为这是一定如此啊，对佛对法他绝对相信不知退转的。那么对僧团有整个彻底的信心才知不退转。为什么？因为凡夫僧住持僧宝啊，难免有小过错。那么你一看到这个僧团里面偶然有出家人有小过错，你也不会被他所动而不至于退转的话，那就显示你对三宝的清净信心啊，绝对是最坚牢的，所以你的信心就无能动，信已经成为信力，五根五力的信力啊。那么你这个信心成为有一个坚定的力量啊，所以任何境界都不能动你，不会因为偶然僧团里面有某一个出家人有什么少少的不如法，你不会被他所动。因为你相信僧团是清净的，佛法能够住在世间靠这个清净的僧团，所以啊信心就无能动了。上面是说明啊由信三宝而成诸心， 成就种种修行法门，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学佛如果不是从三宝的信心来发起的话，不会有所成就的。接下去第二段，明信辗转移成诸心啊，从这个若得信力无能动以下，有三诵半，三首句诵跟半首句诵啊，那么就是有十四句啊，就是说明这个由这个信心，由信三宝而成就的信心的力量，由此辗转往上提升呢、啊，而成就种种修行法门，都由此信心而得到完成。那么就是从信三宝升起的信心，由此辗转往上提升，成就功德，把功德通通归于信心，有信心才能成就。对，后边三诵半说明辗转成就诸行，这顺着文字解释啊。若得信力无能动，这的诸根净明力，它都是连环性的，一句勾一句啊，连环勾下去，连环一直下去啊，说明这个道理呀、啊，往上提升的意义。假如这个人已能够得到信心成为坚固的力量，任何境界逆顺，各种境界都不能动他，所谓以八风吹不动，这得诸根净明力，由此这个人呢、啊，再进一步就能得到诸根净明力。根叫做诸根啊、越多的意思讲可以分出两方面来说明。第一，越这个五根五力的根，就信进念定慧啊、因为这个信心增长啊，精进啊，正念啊，正定般若智慧，念念都会清净啊、发出智慧光明啊、力就勉力啊、很顺利的达成这个五根，成就五力的殊胜功德，这的诸根净明力啊。净是指这个五根呢、啊、念念增长清净啊，成就力量啊，发出智慧光明是明啊，使他顺利成就是力。这是越信进念定慧五根讲，也可以越这个身上的六根讲，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这个六根呢、啊，如果你对三宝的信心增长，有坚定的信力，您的身心也会得到清净而光明利乐。怎么说呢？都修学佛法，懂得佛法，而信心坚定，这个人的眼睛就是智慧光明，耳朵闻的都是法音啊、鼻子闻的都是戒香，舌头尝的都是香气妙味，身体所感触的都是莲花殊胜的境界啊、那么意中所想的都是佛法啊、因此他的六根清净啊、因为有信力增长啊，实信满心之后进入初住啊，就是六根清净啊、以天台的原教说进入初住就是所谓六根清净啊，诸位。所以这个诸根净明力也不妨越这个身心的六根啊、使它就近清净而发出智慧光明啊、来说，也叫做这的诸根净明力啊、那么这两方面的道理都是通的。接下去说，若得诸根净明力，正能远离恶知识、假如一个人修学佛法，他的信心增长、前面所说的五根、信心念定慧 或者是身体的六根都清净光明啊，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的力，那么这个人呢，他不会去亲近恶知识、恶业这种的知识，就是人啦、他会造恶业的人，你知道他是在造恶业的，你们不会去接近他，不会想要去接近他。为什么？知道他是个造恶业的人，您去接近他，近墨者黑啊，你近着黑墨，在黑墨边放住啊，迟早都会染黑了啊，跟恶知识在一块，迟早都会被他同化的啊，近墨者黑的啊。或者你会说，菩萨道要度众生，怎么远离恶知识不度恶知识啊？这是对初发心人讲，大菩萨当然他有能力度他，我们初发菩提心初学的人，一天到晚都跟恶知识混在一起呀、有的时候你会忘掉你自己的本分事，结果被恶知识同化了啊、所以初学的人要远离恶知识啊、若能远离恶知识，则得亲近善知识，不亲近恶知识当然就会亲近善知识了，善知识善是好的了，能帮助我们修学世间出世间善法的，那就是善知识。善知识也有分别啦，有教授善知识，有同行善知识，有外附善知识，比我们高，他是老前辈，上至诸佛菩萨，乃至比我们前一辈懂得佛法修行比我们熟胜的，那都是教授善知识，他能教导我们如法修行，是教授善知识，同参道友彼此差不多，等于师兄弟啊，同参道友那是同行善知识，志同道同啊，是同样在哪里修行的同参道友的同参的这个善知识，这就是同学。第三种的外附善知识啊，就是例如在家菩萨的护法呢啊，或者是帮助我们修行有帮助的人呢、这通通都是外附善知识啊，尤其出家众要由在家菩萨来护持，在家的佛弟子来护持，这在家菩萨在家的知识都是外附善知识。亲近善知识是很不容易的啊，所以这个偶一大师的净舍名里面有一句说，善由为一，善由就是善知识，以善由为一啊，修行啊要由志同道合的善知识来同参，彼此互相切磋琢磨啊，互相研究，互相鞭策，互相勉励否则的话道业不会正长，所以要远离恶知识，亲近善知识。若得亲近善知识，则能修习广大善，假如你能亲近善知识的话，你就能够修习出世间法广大的善法，广大善就是出世间的上上善法，去向无上菩提的大善法才叫做广大善。无上菩提智为广大，这个善法包罗万象，所以叫做广大善能亲近善知识，才能这个修习广大善，修学呢，习也是实习呢，就是真正去修学佛法。亲近善知识很不容易呀，我们看高僧传 看莲池大师的资门重新录啊，看这个禅宗的啊所有的登录啊语录之类，你可以发现古德怎么样子去亲近善知识啊。善知识他并没有啊表现出我是善知识，他的脸上也没有写他是善知识，那谈何容易分别说哪一位是善知识啊？啊，在古代，要亲近善知识是不算难的。可是您如果没有慧眼，啊，也不容易辨别这个真正善知识。善知识教导后学呀，也不一定完全是顺境啊，好好的教导你啊，褒奖你啊，引导你啊，处处都是用好的方面来帮忙，都是顺境，让你一帆风顺的修学佛法。这种的固然是有啊，但是太顺了未必是好。古的亲近善知识很多啊，从逆境里得来的，那是非常不容易。在我所看过的所有古的的这个亲近善知识，最不容易成就、最难做到的，就是宋朝北宋时代呀、啊，就赵宋啊，赵匡胤有天下之后的这个赵宋，在北宋的时候，有一位禅师，禅宗的禅师啊，因为他住在福山，福在上面的这个福，就是浮尘浮根尘的那个福，阎浮提的福啊，他住在福山。所以后人称他叫做福山圆禅师，他真正的法名啊叫做法圆，佛法的法，远近的远，就是法圆。那么古代啊，一般对于这个高僧大德不敢名字，不敢称他的法名啊，往往以地方名或者山名或者市名来代称。他住在福山，那么在历史上就称他叫做福山圆法圆禅师，因为他是参禅开悟的，是圆禅师，福山圆禅师。他的亲近善知识的那一种的苦啊，是我们现代人所不能想象的啊、也许有人听到他没有办法相信的，是怎么一回事啊？当时福山圆出家之后啊，亲近过好几位禅宗的大开大悟的善知识，后来听到河南叶县，叶树叶子的叶，县，我这个县份的神县的县呢、啊，离我们屏东县高雄县那个县，河南叶县那个地方有一位大善知识参禅开悟的圣哲，就是归行禅师，人家称他叫做叶县神，就是台湾神的那个神呐、啊，应当念作行啊，反省的行呐、啊，称他叫做叶县行禅师。当时这个叶县行禅师是非常这个德望很高，那么去亲近的人很多。当时他在叶县呐、啊。有一百几十位学子出家人呢，禅佛子跟他学。福山圆刚出家的时候到处参访，后来听到叶县这归行禅师他的德望，那么他就一共啊有七十几位的同参初学的初出家的这个禅门的同道，还有一位是天一一凡禅师。都在七十几人当中，同时都到了这个叶县， 要去亲近这个叶县的这个归行禅师。您知道这个行禅师这个人，他对于这个初学来的那一种的态度的这个可怕的现象啊。那么这个釜山圆禅师跟天一一怀两位，同时还有七十几位，一直到这个叶县行禅师这边呢，就请求住在那边的亲近禅师来修学佛法。叶县行一看到啊，就大骂：“你们来这些多人做什么呀？我哪里有那么多的闲饭养你们啊？”叫他们赶快走。可是他们为法而来呀、他要来修学佛法，他要来亲近，他不愿意走，他不愿意走，那怎么办呢？你知道这个行禅师他拿着一桶水呀，就泼水，用水去泼啊。这七十几个人，你用水泼他，他还是不走，他不走。我为法而来，我怎么肯走啊？你用水不走，那怎么办呢？更来一套更严重的啊！行禅师到了厨房去，把这个炉灰呀、炉灰把它挖出来，好多好多的灰，就是望着这个七十几个人就散这个炉灰，这个灰散在身上就难受了，而且如果碰到眼睛还要瞎掉呢，啊，这个很可怕了。所以那些七十几个人呢，一怒之下就跑光了。他们觉得这么没有道理呀、我们来亲近，你都弄些这些灰来散给我们啊，这么没有道理呀、所以那七十几个人都走掉了，剩下天一怀跟釜山圆两位跪在那边不肯走，不肯走。行禅师就说：“他们都走了，你们两个怎么不走啊？”釜山圆说：“他说长老，我们为法而来，怎么会那么一点水一点灰我就走啊？我不走的，我是要来求法的。”行禅师说：“好，你们两个要求法吗？我厨房里少了一个点座，你愿意去当点座吗？愿意才准住。”胡三元第一句就答出来：“好，我去当点座去，我去烧饭。”福三元就到厨房里当点座，天一怀就当餐堂，那么两个人住下来，那天一怀以此无关，就不要再说。福三元当点座不需要当多少了，就烧饭了，一百几十个人呐、那是很辛苦的。但是那边呢，他生活都是很苦啊，吃得很苦。那么有一天呢，醒禅师不在山上，下山去了，有事下山。那么那些常住上的大众啊，看到这个福山园那么慈悲啊，他就向他要求啊，我们吃的太苦了，你不烧好一点的稀饭给我们吃吃吗？这个福山园想，真的大众吃的实在太苦了啊。那么行禅师又不在嘛，他是厨房的点座嘛，这厨房是他管的，他又把好一点的这个米菜呀、就拿出来煮一个很好的稀饭，叫做六火粥。六合珠好像那个腊八珠那个样子吧，恐怕也没有那么好了。粥做好了，中午要过堂吃饭了，醒禅师回来了，当然是跟猪一样过堂啊，也一样吃，吃饱了，回堂之后啊，醒禅师他是住持方丈啊，就把这个知识生就当家找来：“今天有人供斋吗？”问当家，他说：“没有。”“没有人供斋，这么好的稀饭是你们大众兑钱出来吃好菜吗？吃好饭吗？”“没有。”“如果你们大众一个人兑一个钱拿出来啊，多加一点菜也可以啊。”“可是没有。”“他说没有，为什么今天这么好的稀饭呢？”当家说：“问点座。”“问点座。”“我不知道。”“问点座。”把这个责任推给这个福善园。那么这个一听到这个话呢，福善园赶快到方丈来顶礼呀、这是我自作主张做的啊，不要问谁，是我啊，向这个行禅师忏悔啊。那么行禅师问他：“是你自己的钱拿出来买的吗？”“没有，我在长住上拿的。”“哎，你这么自作主张拿我常住的好东西去做人情， 这不行，你的一单通通充公，把他所有的整个财产都充公了，实际上也没什么了，几千破衣服吧，都充公，而且还要把他赶走，赶他下山，不让他住，要赶走这就难受了。无论如何要求啊，他都不答应，不答应，不得已就到下山了。他还有最后一个要求，他说这样了，我不住可以，你说法的时候让我来听法好不好啊？这个行禅师才点头，点头啊，表示可以，你来听法可以，但是不准你住。我当时看到这里，我眼泪掉下来，不让他住，哎，在山上不让他住，那么要把他赶走，赶走他还要求我回来听法，让我听法好吗？他这样子要求，他才点头啊，没有答应好不好？点头，点头就知道他答应了，因此他就下山，不能住在市里，下山去了，什么都没了，当然就去化缘了，否则他自己连衣服都没了。那住哪里啊？他为了听法，又不能住得太远了。醒禅寺山底下有一个小房子啊，就是人家上下山啊可以歇脚的地方吧。他也不敢到房子里面去住啊，就走廊外边的走廊啊，就在走廊住下来。住在走廊啊，他可能是有规定，固定哪一天说法嘛，上堂说法，就是说法的时候，醒禅寺说法的时候，他就上山去听法，听好了又下来，每天就到街上去发愿了。这样子辛苦生活了啊，这样子过了半年了，有一天醒禅师下山，无意中啊，就在那个房子的走廊里碰到福山缘了。你住这里啊？是的，我住在这里。你知道这个房子是谁的吗？这是常住的。哎，你明明知道常住的，你怎么可以住在这个走廊里啊？你要缴税，缴税。你住多久啊？住半年多了。哎，半年你把这个税拿出来，你缴税，你不缴税我就告官，就是叫警察把他赶走。你如果不缴税，我叫警察赶走。您听起来觉得哈太无情了吧，太残忍吧？哎，可是福山缘还是乖乖的去法院缴税，缴这个走廊税啊，不是房屋税，走廊税。缴税啊，他还照常啊上山去听法，但是这个走廊不能住了，要缴税嘛，不能住他没有办法呀，就到叶县的县城里呀，到了这个城门呐、能够避风避雨的地方随便打坐住下来，每天就去向在家信士族啊托钵生活啊。你想想这个有多苦啊，为了要听法，要亲近善知识，吃了这么多的苦头，他还不愿走。而且像这一种醒禅师的对待他的那种方式，以我们现代人来看，那简直是完全没有人情味啊，太不像话了。无论是谁背后都要骂啊，可是他还能忍受。那么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啊，醒禅师年纪大了，要找这个继承人呐、大家都在着急要找谁啊，常住上没有这个人呐、那么这个醒禅师就对大众公布了，他说县城里有古佛管辖里有高佛的、你们去把这个古佛请来就行了。县城里有谁是古佛呀？谁也不知道。远就是了，懂的人一听就知道，哦，原来是法缘啊，才把他引请回来啊。那么醒禅师当在法堂啊，把法传给他啊。你看看这个福山缘的这种的苦境啊，为了要亲近善知识的苦境，为了要闻法的那种的逆境的痛苦，谁能受得了啊？不过在历史上我看过很多很多，我所有看过的也是这位福山缘最辛苦了。后来啊，他住在福山， 乘风大这个中风大阵啊，那么渡人很多，所以在禅门里面有福山九代，数目字的九啊，福山九代，代就是一代的那个代啊，福山九代是禅门里面有名的公案啊，这显示要成就一代这个圣人，这人成为一代的祖师，真是不是容易的。你看看福山缘，他亲近善知识有多大的困难啊！我经常说的东晋时代的弥天师道安啊，道安法师他是过目不忘的这个聪明人，看书一遍就可以记得啊。可是他从出家的时候，他的授业师剃度师啊，根本瞧不起他啊，那么只是叫他去做苦工，在田里种田，可是他呀照样做，他不会埋怨。做了三年以后才问这个师父啊要经读，师父才给他一本经啊，那么他想到哦，真的这个小孩子来跟我出家啊，做了三年苦工啊，也没有教他一句佛法，才想到给他一本经读，还不能让他坐下来读，还叫他带到田里去休息的时候才读。那么因此他在休息的时候就把这一部经把它读完了啊，那么有5000多字回来，就晚上就交还他的师父了。他说我刚早上才交给你，怎么是晚上就送回来啊？他说我已经过背了。那么又问他要一本，第二天带一本这个陈据光明定义经啊，差不多快要10000字，到晚上又过背了，又送还他的师父。他说怎么又还我啊？他说这个我通通过背，他不相信呢，叫他背背看，真的整个一字不漏背下去。这个时候才想到哈，我真是埋目人才啊，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啊，才把他送到北方去亲近佛徒，成为一代的道安法师，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多大。所以亲近善知识不能完全用顺境啊，你看看这些古代就可以知道。今天只讲到这个正能修习广大善为止，接下去的文字啊，我们留下次讲，下回。